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手机发送彩信和拨打语音电话救众生的体会，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8日。喂朋友你好，占用您两三分钟的时间，告诉您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在十几亿的人中，您能接到这个电话，这样的机缘也许只有一次，希望您能把电话听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用手机发送彩信和拨打语音电话过程中的修炼体会。2012年4月，由于当时真相资料的广泛发放，有许多世人已经明白了真相，却不能及时散退。我们非常渴望有更多的讲真相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世人得救。一位技术同修的出现，使我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利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路，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众多世人因此而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一直红传世间的真相，也使很多有缘人得救。开始我们利用手机发彩信，2013年，技术同修教会了我们拨打自动语音电话。从那时起，我们几个同修一直在做这个讲真相救人的项目。7年过去了，回头看看走过的路，那是我们修炼的路。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心性也在其中磨练并且升华着。开始拨打语音电话时，我的怕心很大，因为要测试效果，经常戴着耳机，总感觉声音会传出来让周围的人听到，怕监听，怕监控，怕定位，怕举报。技术同修不断提示要注意安全操作，嘱咐我们在一个地点不能停留超过20分钟，还要移动着做，还有其他一些安全要求，我也严格按着规程进行。渐渐的，在不断做的过程中，怕心被修去很多，即使有时碰到危险，在师尊的保护下也能化险为夷。对手机的知识也逐渐掌握了解了很多，从开始每人一部手机，到后来每人多部手机，都能运用自如，有条不紊的操作。一、坚持。从2013年起，一年中除了特殊情况外，我几乎没有停止过拨打电话。7年中，我大概估算了一下，每天拨打2至3小时，每天至少能拨打1000多人次电话，一个月下来就是3-4万人次，其中接听约近10000人次，完整接听并留言的约3-4千人次，这其中选择三退的人数每个月在100至200人。7年来，我们几位同修拨打的电话数据量大概有7-8百万人次，接听2-3百万人次，约有几万人因此明白真相，三退得救。而且语音电话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接听过程中，即使其中有些人没有机会听完或没听挂掉的，他们毕竟也知道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盛况，穿越千山万水的福音，不分地域，不分人群，迅速传扬在世人耳边，在另外空间也许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震慑了邪恶， 解体着邪恶，也使邪恶惊慌失措，无可奈何。每逢年节，看着家人希望多点时间团聚的目光，稍一犹豫，又毅然背起包走出家门。因为我知道，越到假日休息，世人越有时间接听。有时刮风下雨，想到接听电话的地方天气正常，就又走出家门。众生等在那里不去做，真感觉是罪过。每个月大约要整理近千条电话录音记录，每条记录要听三四分钟。由于方言和接听时条件的原因，有时要反复听，反复确认，不愿落下一位有缘的众生。有时听完录音，脑袋酸痛，耷拉着半天抬不起来。有时连续听100多个录音，耳朵嗡嗡响，身体特别难受，咬咬牙都过去了。而修炼就在其中，在坚持中越来越坚定，在坚定中越来越坚信。二、感动。每次整理电话记录时，都有让我感动的事。有的发信息问怎么才能找到法轮功学练，还有更多回复的电话想要细聊。有的人在录音中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曾经一个录音电话中传来呼呼的风声，却盖不住收听者急切表态的心声。他大声说了好几遍自己加入的邪党组织，嘱咐一定要给他退了。录音中还不停传来羊叫，我猜想他可能是个羊倌，正在野外牧羊。一位收听者说自己是已经退休的县长，他在电话中大声表态，我当过县长，我知道他没救了，退掉，退掉，坚决退掉。还有很多小学生稚嫩的声音，好的，好的，谢谢阿姨。因为语音电话中是女同修的声音，有苍老的声音，同意，同意，有用方言，要的，要的，有爽快的年轻人 ，OK，OK，、OK, OK、有的在重复两遍的问话中，夫妻俩轮流表态，妻子选择后急切地喊丈夫，该你了。有的一家人互相转达着表态，很怕失去这样的机缘。众生那急切、严肃、郑重、激动、感恩的声音时时回荡在耳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也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谢谢大法师父吧，谢谢我伟大的师父。一段语音电话完整听完，最长的也不过几分钟，可在这简短的真相播放中，世人却能够静静地听完，郑重地表态。对这样的世人，我时常心生敬意，为法而来的众生真的了不起。在这过程中，我体会到众生急盼得救的心情，也见证了大法的慈悲和神奇，大法真的在救度众生。三、封卡。从2015年5月开始，邪党开始搞电话实名制，我们就尝试从不同渠道得到电话卡，而且从发送彩信开始，我们几个同修从未因电话卡涨价或出现购卡困难受到影响而放弃。这些年我们从未考虑过经济方面的问题，发彩信开始时是一张卡十几元，我们每个人都有几十张，而且几天一更新。打电话时后来一张卡100多元，每个月下来有时要1000多元，有时2000多元。有的同修对我们坚持语音电话讲真相不太理解，认为花钱太多不划算，可我们从来没有把救人的事与花钱联系起来。生命的得救是无价的，我们不但是用自己的心经收入在做，而且真的是用心在做。我们能感受到师尊的加持，时间越来越充裕，经济上越来越宽裕，我们手里还有充足的电话卡使用。我悟到邪恶这么拼命封卡，就是这种讲真相方式触动了他的神经。这种方式非常迅速有效，覆盖面大，传播广泛，发出的声音是广播电台播音员标准的声音， 人们就像收听广播一样，这使邪恶非常害怕，所以才不遗余力地干扰破坏，否则它不会这么疯卡。悟到这一点，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地发正念清除干扰，坚持走正救人的路，只要众生能得救，再难的事也不是事了。四、修心。其实用手机讲真相也是一样，没有正念和慈悲心，救人效果就不好。有时我和同修一边拨打一边闲聊，对方接听后就把电话放一边闲聊，录音中全是闲聊。我迷迷糊糊时，对方就听不完整。我和同修有心性摩擦，听者就在电话里和另一个人吵架。我心情烦躁，接听者就骂人或者发信息要举报。有时反复听过好几遍的方言，发现却是一句骂人的话。当我心态祥和，正念很强时，接听者仍旧爱听，并痛快地选择三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生活成了一种模式，思想中产生了麻木、寂寞、怕麻烦、想放弃的念头，有时也觉得苦苦的。每当这时，与同修交流切磋一下，向内找找，知道状态不对了，赶快在法上归正自己，去掉执着心，心性也得到了升华。有一段时间，接触了一位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扎实的同修，他的言谈中流露出对手机讲真相的不太认同，认为是有怕心才做这个项目，早晚都得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心里感到不舒服，其实是人心起来了，当时却以为是正念。我找到语音电话的技术同修切磋，提出我要去掉怕心，突破自己，要一边打语音电话，一边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同修很冷静，没有说太多，但是严肃地告诉我，为了安全，最好是选用一种方式救人，因为我们每人都背着多部手机，安全问题很重要。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发现这里面除了暴露出的执着心外，如求名心、面子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再仔细查找自己做事的动机，是为着一个私字转，那个私字巨大，却隐藏得很深，全是为了我。我得如何做得全面完美，我得去掉怕心，我得突破自己，我得快点提高境界，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为了成就他人，积点百篇了。同样做一样的事，心境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看看身边修得扎实的同修，不管做什么大法项目，就是踏踏实实的，纯纯净净的，讲真相救人的效果要好很多，很值得我学习。经过思考，我选择了继续做这个项目。五、归正。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中，不论你是通过什么办法，那都是在救人，但是不要只依赖于哪一种形式，或者真的不敢面对面讲真相，那也是一个怕心，就反映出这么一些个问题来。怎么做？那我想师父也不用多说，我一念这问题，你们也就知道了，做得更好一点吧。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的基点是讲真相救世人，而师父还要在其中成就大法弟子，所以在这过程中，修去人心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与同修们切磋，我悟到问题不在讲真相的方式，是要摆正基点，修炼自己。每一种讲真相的方式都是给世人开辟一条回归的路。我们几个上班族能用这种方式讲真相，确实有其便利有效的优势，能够使在偏远角落的世人有机缘听闻佛法传度于世的福音， 而且经济上可以承担。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讲真相救人，这也许是师尊的恩赐。同时也发现自己确实有怕心，有依赖心。在那以后，我注意了在这过程中的修炼，也为世人多考虑，找好时间段，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的接听规律，不打扰到世人的工作生活，发正念清除干扰并与世人沟通，让有缘人接听并有更多的时间接听。技术同修还测试不同地区的接听效果，统一给同修复制号段，不浪费资源。同时也不放弃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做得少就尽量讲得全面一些，讲明白一些，不敷衍。有时面对一个人讲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直到世人真正明白真相。每个明白真相的世人就是一个传播真相的种子。休息日我们就增加发放真相资料、邮寄真相信等，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多做一点儿就多做一点儿，只为众生能多一点儿得救的希望。六，成熟。发生武汉疫情这段时间，语音电话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而且效果非常好。除了直接拨打湖北等地区之外，其他地区的收听效果也特别好。世人被封闭家中，在无奈和恐慌中能够得到从天而降的救命的护身符，那种渴望溢于言表，纷纷表态远离邪恶。而且明慧网上语音电话内容在根据疫情变化不断更新跟进，接听率比原来高出很多，拨打两个小时接听时间有的超过八九十分钟，完整听完和选择三退的人数增加很多。那些天由于小区被封闭，街上的行人很少，车辆也少，警车倒是增多不少。我和同修配合着一直在坚持拨打，坚持讲真相救人，每天走很多的路，或者骑自行车或者坐车，一边面对面寻找有缘人，一边拨打语音电话，用修炼者特有的智慧天天出去。那些日子我们又一次感到师父就在身边的幸福。随着疫情报道变化，我们不断调整讲真相的内容和切入点。比如一开始从瘟疫方面讲，世人非常容易接受，后来受邪党不断的造假宣传迷惑，有的就开始不爱听，考虑到世人精神上的压力也承受到了极限，我们就从传统文化和中医养生等方面切入讲，讲人心态祥和，心存善念，就是正的能量，身体就会健康，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或者就用以往的方式，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有的世人接过护身符，眼里充满感激和信任，有的当时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疫情中的语音电话有时真舍不得关机，接听后就不挂机，众生都在期盼得救。两个多月电话整理记录，有300多人选择三退，还有很多人选择声援三退。回想起疫情开始刚刚封闭那些日子，大街上空荡荡的，很少的人和车辆过往，只要说上话，接听者出奇的容易接受真相。只要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不停歇，不同的机缘就能救下不同的众生。在修炼过程中也感到自己在逐步成熟理性，走过那一段段不寻常的路，才真正懂得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应有的担当。七，奇迹。去年10月份放假的第三天，我的腿忽然不能动了，最后连卫生间也去不了，疼痛难忍，摸不着的疼痛，好像骨头游离在肉中，不能坐，不能躺，不能立，任何一种姿势都疼痛不止。家人心里不稳，让我去医院拍片，怀疑骨头出问题了。痛苦煎熬中，我向内找出能意识到的人心，泪水连连，求师父帮我，弟子实在过不去这一关了。可还是疼痛。突然间我心生一念， 师父，弟子一遇到磨难就想逃避，总向师父求奇迹。这次弟子不向您要奇迹了，我要做一个争气的弟子，我要站起来练功，该做啥就做啥。此念一出，真的奇迹发生了，我真的站起来了，而且练完了四套功法，并且行走自如。七天假期结束上班，我已经能追赶公交车了。我的家人目睹这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发生，并没有太感惊奇，因为这么多年中，他们也太多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确实和常人不同，大法确实超常啊。八，结语。我觉得语音电话这个项目就像一个广播节目，随着每天的按时播音，电话里同修那祥和慈悲纯正清晰的声音穿越时空，穿越千山万水，传遍中华大地，播撒着生命的希望，众生得救的福音。茫茫浊世，幸遇大法救度，这样的机缘对众生，对我们也许只有一次，感恩师尊。个人体会，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女儿的过程中修好自己，作者大陆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8日。我是一名东北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79岁，1995年末走入大法修炼，至今已24个年头。修炼大法，身心受益，道德回升，无病一身轻。24年来，没花一分钱吃药打针，医保卡在抽屉里静静地躺了24年没动过。在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这20年里，我和女儿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为大法说公道话，揭露迫害，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多次被骚扰、绑架、抄家、劳教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兼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改变，巨难中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讲真相，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下面把最近我和女儿遭绑架迫害后去派出所要人和请律师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母女俩遭绑架，警察入室抢劫财物。2019年7月19日，我市公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大面积抓捕法轮功学员，我和女儿也在其中。女儿在楼下被蹲坑警察突然绑架，警察从她身上抢走钥匙，开门非法闯入我家，无理智的搜翻，抢走电脑、打印机、新唐人电视机顶盒、手机等物品。我家存有的人民币11000多元钱也被抢走。我阻止不见效，讲真相他们不听，他们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将救人的真相小册子、传单扔了一地，说这就是你们犯罪的证据。我说这是救人的真相资料，谁看到谁有福，是让人得救的。电脑、打印机和其他所有物品都是商店买来的，是个人财产，不许你们拿走，我没犯任何法。看到七八个警察到处乱翻，心里很气愤，这是什么人民警察，简直是土匪。我把放有大法书、师父法相的屋门锁上了，屋里还有两条大横幅，那是我珍藏25年一直保存在身边的1996年大法红传时期的珍贵见证，心想可别被他们拿走。其实这念就不是正念了，不在法上，怕心招来了迫害。带头的警察叫我打开门，我没动，他就用力一脚把门踹开，门坏了，门把手断了，
他们一拥而进，把所有的大法书、师父法像，还有那两幅珍藏多年的大法红传时用的宣传栏横幅，有十米长左右，上面有师父在香港大屿山佛像旁的照片、法轮大法简介、各地区法轮功学员弘法练功的照片等都抢走了。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随后我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要把我关进铁笼子。我不去，拽把椅子坐下了。我不配合非法取笔录、照相、按手印，全盘否定迫害。晚上八点把我送回家，女儿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迫害。我回家后，面对满屋一片狼藉，所有衣柜、橱全都大敞四开，一片凄凉景象。佛龛里没有了师父法像、大法经书，空空荡荡的。我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作为大法弟子，大法书、师父法像我都没保护好，我算什么大法弟子？我还有什么颜面见师父？痛苦至极，趴在地上不能自制。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突然打进我的脑海。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我戛然清醒，立刻站起来，擦擦脸，振作起来。用心想想，向内找，为什么遭受迫害？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大法书和师父法像？关键是正念不足，人心招来的迫害。我回忆起2012年秋天，我和女儿到楼下准备出门，女儿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向我要钥匙，要进屋看看。我说我家钥匙不能给你们，我是修法轮功的，我家有我师父的法像、大法书，不能被你们拿走。警察说我不拿你的东西，只是进屋看看。我说我不相信你们。警察把女儿从派出所又带了回来，进屋拿走了很多东西。过后我回家一看，佛龛里的师父法像、我的大法书一本也没少，只把女儿的大法书都拿走了。是我坚定的正念保护了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是师父不允许邪恶拿走的，是师父做的，我只是有愿望。这次被迫害是自己没在法上动了人心，没有善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对待非法抄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我怎么做好，我一定要做好。你们这是迫害，是你们犯法。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没错，我兼修大法到底。这不是把自己当成真正受迫害了吗？把真正被旧势力利用的警察当成了真正的迫害者了吗？作为大法弟子，要在大法中提高上来，修去人心观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想想师父与全世界的人结缘，结缘的目的就是要救他们。这些警察是真正被迫害的，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关键时刻忘了求师父保护，没有用正念制止邪恶对大法犯罪。二，在请律师过程中讲真相，证实法。在非法抄家中，女儿房间里有多少钱，还有什么东西被拿走，我都不知道。女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见不到面，我想到了请律师。请律师是师父在法中肯定了的。在请律师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利用请律师这个契机，给律师祥和的讲真相救人的全过程。在两位有经验同修的帮助下，我第一次去见律师。听说是法轮功案子，律师说不能做无罪辩护。律师所里有规定，给法轮功做无罪辩护就吊销营业执照，取消律师资格。我们问他，那你见到当事人说什么呢？他说先问他认不认罪。 我们一听这话就知道他对法轮功还不太了解。两位同修就从基本真相，祛病健身，做好人，为别人着想，将藏字石、天门自焚、监狱中的酷刑迫害等方面给律师讲真相。律师频频点头，最后他说，可以把你们要说的话带给当事人，再把他的事说的话带给你们。第二次，我和妹妹去了另一家律师所，说明来意后，这是一位女律师。她当时很紧张地说，又是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呗。我们告诉她，就是因为好，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才练的。练功中不知不觉的一周时间，我的职业病就好了，息肺都好了，无病一身轻，不用吃药打针，不花一分钱，不痛苦。把这么好的功法告诉大家，让更多的人解脱病痛的折磨，这不是好事吗？练法轮功的人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怎么能说是破坏法律实施呢？如果你有难处或不方便，那就不麻烦你了，我们再到别的律师所。他没吱声。我们送给他小册子看，他说先不要。看得出来他心有余悸。我们就用我女儿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的例子讲给他听。他有了笑模样，同意去会见我女儿。我们去看守所的路上又给他进一步讲真相。会见我女儿回来，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说有笑的，还说再有啥事儿直接找她就行，给我们留下了她的名片。我每次同律师去看守所都给讲真相，法轮功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并把正义律师辩护词给律师看，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都能接受了，态度很友好。在请律师的过程中讲真相，证实法，救众生。三，修去怕心，走好自己修炼路。女儿不在家，我一个人感觉很孤独。平时都是女儿处理所有事务，什么都不用我操心。现在女儿不在，我感到无助，打不起精神，吃不下饭。同修主动陪我学法、交流、练功、发正念，帮我在法上提高。正念营救同修，去派出所、公安局要人，要回被抢走的师父法相和大法书。一说去派出所，心里有点怕，自己不敢去，先找个同事陪我去的。到派出所一说，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女儿，要大法书。派出所警察马上就翻脸了，说把人送进去了，东西一样不能给。我说要我师父法相和大法书。警察说是违禁品，一件不留都销毁。我坚定地说，那是我个人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必须得给我。警察恼怒地说，别蹬鼻子上脸，看你岁数大，不然连你也抓进去。我要被抢走的钱，他说，那都是印法轮功传单的资金，不能给。钱包上注明了是买打印纸和墨水的钱，在这里提醒同修注意，这么做是有漏。我说，那是我们个人财产，我们的生活费，你们都得给我。第二次，一位同修配合我一起去派出所，既能发正念，又能讲真相。他们还是态度蛮横，根本不听你说什么。回来后向内找，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发现我有依赖同修的心，还是有怕心。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坚定正念后，不依赖同修，走出我自己的路。我一个人再次去了派出所，门口值班的人躺在床上，我也没打招呼，就直接上二楼到所长办公室，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想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的法。 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放下对警察的怨恨心，心中生出这个生命很可怜，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被谎言迷得太深了，参与迫害，快醒悟过来吧，本性的一面要清醒，再要作恶，那就是自毁了。我到所长办公室，所长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要我女儿。他瞪起眼睛瞅着我没说话，我祥和地看着他，心里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控制他的邪恶。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渡过难关。所长不看我，也不说话，玩起手机了。过一会儿他出去了。我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所长又进来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要大法书来了。他刚要发火，我心里告诉他，你曾是我师父的亲人，也是我要救的有缘人。他又出去了。我继续发正念，救度派出所的所有警察。他待一会儿又回来了，看我还没走，就叫来一个警察，让他把我送下楼。这个警察拽着我的胳膊让我下楼。我说，你放开手，我坐一会儿。我就发正念让他出去，他就走了。所长看我还不走，说，你在我这儿不走啊？我说，来一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他看我不走，又出去了。我就一直发正念。他又进来了，说，这屋我让给你了，我走。说完就走了。直到他们吃中午饭时，他也没回来。我就各个办公室找，都没有人，无奈我就回家了。通过这次去派出所要人的整个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正念的强大威力。所长这次他没有饿起来，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发正念把他背后的邪灵解体了。他本性的那一面知道我在救他，所以他就是这么个表现。抄家时抢走的10000多元钱，经我不断地去派出所要，已经两次给我拿回7000元了。我还得继续去要我的所有物品，大法书和师父法相我一定要取回来。坚信师父，坚信法，我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在营救女儿的过程中，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走好自己的路，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返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法学法纯净救人，糖尿病症状消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糖尿病也叫富贵病，对医学界来说是很难根治的病症，对于多数患者来说只能维持在饮食方面调养。我不信那一套，我没吃药，没打针，也不忌口，也没借鉴哪位高人的秘方。2019年5月，正是春耕播种季节，各家都抢种报商，因为儿子儿媳妇长期在外地打工，丈夫在几年前病故，我和孙子在家生活。我家有4亩地，春种秋收都是我一个人负责，要是往年，这点农活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3-5天就搞定了。可今年有点犯愁，因为就在这几天，身体出现了一种状态，没劲儿，口渴，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护送孩子上下学还可以，4亩地播种实在有点困难，我也只能咬牙坚持。姐姐看到我这种状态，关心地对我说，到医院看看去，检查检查，别耽误了。 我说修炼人没有病，不上医院，过几天就好了。姐姐看我坚持，也就眉毛深说。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否认旧时力的安排，相信师父一定管我，不正确状态一定能改变。可是修炼一段时间，没有多大变化，心中的想法没得到解决，口渴状态也没好，一天能喝八斤水，身体明显消瘦三四十斤，看东西朦朦胧胧的，学法时也总口渴难耐，虽然没把它当回事，口渴就喝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向内找，不知啥地方有问题。朋友看到我瘦成这样，关心地告诉我注意点饮食生活，别吃淀粉多的，含糖量高的，吃高粱米饭等等。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向外找，承认是病，我不认可他们的说法。后来我悟到，以前有一段时间对丈夫的情很重，总是停留在悲哀的状态中，不能醒悟，在怨天尤人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学法不用心走形式，思想状态根本不在法上，救人的事就更不用提了。由于长时间不在法上，肯定被旧实力钻了空子，造成病业状态，没有及时否定旧实力的安排，给大法抹黑，太惭愧了。师父在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实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实力的安排在做。旧实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造成迫害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的懈怠以及对修炼的不严肃，给法造成负面影响。我愧对师父慈悲苦度，愧对自己千万年的轮回等待。我决心多学法，因为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讲道，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后来我下地干活，总是带着小收音机，边干活边听法，有时好像就在师父面前，有时一天能听几讲法，这样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的大脑就被师父的法力充实，我心里一个个的小问号不知不觉地飘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不正确状态减轻许多，别人嘱咐我这个嘱咐我那个的关心，想都想不起来了。我根本就不按常人那套路出牌，什么甜的酸的啥也无所谓，有啥就吃啥。日复一日，都是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学转法轮，大脑中细胞中思维中都是师父的声音。有人说我单纯，思想简单，我能理解，也没有把他们说的往心里去，就是一遍一遍循环往复的学法听法。我生活的轨迹是早晚练功学法，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就是下地干活听法，每逢集市就到市场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四亩地打五千斤玉米都是自己干，我还到别人家打工，玉米节两天捆完，天天干活不感觉累。同修说我瘦，我觉得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以前太胖了。2019年年底，我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劝三退三四百人，同修劝不退的，我有几次都给劝退了。我的眼睛看着他们讲，与他们心灵沟通，我告诉他们，我真心为你好，真心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每个人我都是真心对待他们，我怕心很少，心里想着就是救他。我的身体能从不正确状态归正，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再一次造就了我。我的成功秘诀是学法、听法、再学法、再听法， 循环往复，大脑中充满法后，救人，救人，还是救人，单纯，简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色欲心在法上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8日。我作为一名老弟子，色欲心一直没去掉，甚至有时表现很重，一直觉得自己很努力的去，每次发正念都把清除色欲心加上，也努力的在排斥，为什么去不掉呢？为此很苦恼，感到色欲这个东西好像粘在身上似的，深知这种状态危险，也很着急。师父看我想去掉这颗心的愿望，点化我连续看了几篇去色欲心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忽然像开窍似的，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首先我悟到，去色欲心要分清色欲这种东西不是你自己，这一点很关键。以前我常把色欲心看成和自己是一体，认为自己有这个心，其实它是外来物，是邪灵附体。你的本性是善良的，是纯净的，不会有这东西。就像一篇文章里说的，有一个色欲心很重的同修，他总认为色欲心是自己的。一次他做了个梦，梦到身边有一条蛇，蛇就是那个色欲物质，他把这条蛇扔掉了，再也没有色欲心了。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来时，光排除还不够，得有强大的法的力量消灭它才行，那是威力无穷的。于是我就经常的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默念中我逐渐的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我是什么人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是练功人。这样一想，一下子就和常人区别开来了，感觉站在一个高度上了。从高处往下看色欲物质，感觉这些东西就在你的脚下，轻起来也不感觉那么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从这句法中我悟到，宇宙的理是，你不要的，你不认可的，别人强加是犯罪的，是不允许的。从这句法中我明白了自己的选择，既然我不要，谁要是强为的干扰，那就是违背大法法理的，违背宇宙的理，宇宙大法必然要清除它。最后一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悟到，这是我光明的选择，是我所要的，也是我生命的去处。当我信心十足这样念时，什么东西敢没完没了地干扰你呢？在反复念中，正念会越来越强，法的威力就在自动消灭这些东西。渐渐地感到色欲心不那么重了，见到异性时邪念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候这种色欲的东西很狡猾，有时会在你脑中闪一下就没了。有时候你在和异性接触时，正说着话，他会突然冒出，等你想灭他时，他又没了。甚至有时会有错觉，让你觉得念这段法和去色欲心没有关系，让你划过去，
使你始终处于色欲念头不断的状态。不管是色欲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表现状态，你只管反复的念这段法，不断的念，不断的念，另外空间就在横扫一切的在清除。这是法的威力，是大法在同化你和纯净你。这之后的不长时间，我做了一个梦，地上死了不少鱼，其中有一条鲶鱼，感觉思想体系里色欲念头少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有种轻松的感觉。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